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最近日本首相说台湾有事日本会出手，中共又立刻报复，借出旅游禁令、外交抗议和军事演习全部都出齐。不过问题是，中国人会理吗？上海机场去日本航班爆满，日本动画鬼灭票房过亿，还有中国网红走到去劫谷跳街头舞拍片，结果疑似被遣返。政治在上层高调表演战狼，而底下的人早就没有感觉，话之理呢？今天我就跟大家看清楚现场真相，冠文落差，还有那场你以为控制得住，但是其实控制不到的舆论反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句说话就令中共怒到爆，北京罕见对日本发出旅游警告，还派出军舰实弹演习。究竟日本讲了些什么？中共反应为什么这么激烈呢？这场外交风波可能会意外帮日本一个大忙，那究竟是什么事呢？好了，我们就出发看清楚这场中日新对峙的来龙去脉。在台海局势升温的背景下，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问题的时候语出惊人。他说台湾爆发冲突，那对日本来讲就是生存威胁。这句话不是说笑，他直接触动了中共的红线。11月14号深夜，中共外交部突然就对日本发出旅游警告，呼吁中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日本，理由是日本对台湾的发言挑衅。第二日，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廉就出面回应，他说这个警告毫无根据，日方已经向中方抗议，还强调中日之间保持沟通才是关键。而高市本人更加是不退缩，11月7号他就表态说我不会撤回那番发言，这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中方就进一步提高警告层级，召见日本驻中国大使，甚至还暗示后果你们自己承担。最直接的报复方式就是将中国游客当成武器。据报道，包括中国国航、东航、南航等12间航空公司都开放前往日本的机票，免费退票、改时间、改地点，持续到年底。在表面上是打击日本旅游业，而实际上就令不少日本城市松了一口气。为什么这样说？好像京都这样的热门旅游城市，常年饱受过度旅游痛苦，交通挤塞、垃圾问题、居民埋怨，这些都是屡见不鲜的。有评论认为，中国今次出手可能反而给了日本一个喘息机会，不动声色帮了日本解围。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月精彩节目，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怎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么说？很多人可能都用着 VPN，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是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去哪里。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部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而第二部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两部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 仲享有六五折优惠。输入我哋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仲再有九折添。30日内唔满意，全额退款，冇风险试用。快啲点击我哋影片下低嘅购买链接，立即选购啦！我会将链接贴喺留言区置顶。除了旅游警告之外，中共仲宣布由11月17号起连续三日在黄海中部进行实弹射击。这种动作不只是演习那么简单，更加是多了一种政治信号。台湾总统府就公开声援日本，强调台日共享民主价值，还批评北京的做法破坏印太地区稳定，呼吁中共停止单边挑衅。在中日对峙的局势底下，中共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亦都不甘寂寞，又出来凑下热闹。他发帖文末，中共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标志着中日这一轮的危机绝对不单止是口水战，他对中日关系的冲击将会是全面的。胡锡进仲说，这样就会打击日本旅游业，但是对中国几乎就没什么影响。去日本的旅客少了，中国冬季温暖地区的旅游反而可能会活跃。这场因为台湾议题引发的中日角力已经由言语交锋扩大到经济和军事层面。跟着下来，北京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报复手段？日本又将会采取什么对策？留给双方的空间正在缩窄。告示祖苗一句说话，就令中共全面升级外交反应，借出旅游警告、实弹演习、经济施压。不过问题来了，官方的警告有没有用呢？跟着下来，我们就去看看上海机场的情况，体会一下百姓对警告的反应。原来上海机场飞日本的航班照样是人山人海，甚至有人还说政治和我无关，是无视、无奈，亦或是清醒呢？这一场中日外交对峙，民间的真实反应比你想象的更精彩。11月14号深夜，中共外交部明确警告中国公民近期不要去日本。中国的三大国营航空公司国航、南航和东航亦都漏夜开放免费退票或者改去其他地方。同时微博、小红书就有一堆粉红亦都跟着呼吁大家不要去日本了，开始了一场体似强硬的全民动员。不过实际情况是怎样？第二朝上午，朝日新闻的记者就去到上海浦东机场，画面就令人大跌眼镜。前往大阪的航班柜位人潮汹涌，一排中国旅客拖住行李，带住细路，情侣就拖手仔，几乎没人退票。现场的气氛欢乐轻松，根本就不像去什么高风险的地方，照样爆满。记者访问了几位旅客，他们有些说知道外交部提醒，但是我们不关心政治。我去过欧洲都没遇到歧视，日本令我觉得更安全。还有些说机票都买了，假都放了，为什么要改行程呢？甚至有人还有少少尴尬笑着说知道去日本气氛不是几合，不过都是要去。这场北京当局的警告无效，很快就在网络引起轰动。在 X 平台，网民就不断讽刺又开始煽动仇日了，但是中国人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日本。2024年就有74万中国人在日本居住工作，谁信这种说法呢？外交部说日本危险，不如建议大家去柬埔寨和缅北啊。还有人说得更直接，几好啊，粉红不来，日本能够清静一点。这次的事件清楚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当政府还在操作民族主义，人民早就已经用脚投票。尤其是年轻人和家庭旅游族，他们更在乎的是行程、体验、物价和治安，不是高层交锋，也都不是谁说了什么存亡危机。由现实来看，日本仍然是中国人最喜欢旅游的国家之一，仅次于越南。 但是2025年前九个月，中国旅客就占了日本外国游客的接近四分之一，达到748万人次。即使中共外交部一声令下，全体国民照样该走的都是要走，政治口号嗌得再响，都抵不住人民真实的选择。有意思的是，当一国政府嗌出民族尊严嗰阵，人民就用行李箧讲说话。呢一出不合作的民间默剧，或者比外交发言更加耐人寻味。你又点睇呢一场民间唔服从呢？是民智已经开啊，亦或是冷漠冇感觉呢？如果你是中国旅客，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去日本旅游呢？即使中共警告嗌到声嘶力竭，不过民间就照样去日本旅游。更讽刺的是，日本电影《鬼灭之刃》这个时候竟然在中国上映，中国年轻人还疯狂打卡 cosplay， 午夜场爆满。政治封杀挡不住文化热潮，在背后究竟隐藏什么矛盾和转变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句说话令北京震怒，立即升级外交对抗，叫停旅游，召见大使。但是几个钟头之后，中国的影院就上演另一幕高潮。11月14号晚，日本电影《鬼灭之刃》无限成篇正式在中国上映，第一天的票房就达到1亿1700万人民币，打破了日本入口电影在中国影史的首映日票房纪录。15号下午，票房突破2亿5000万人民币，稳居排行榜第一。这个反差实在太鬼灭了。不单只是数字惊人，而画面就更加精彩。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地方，午夜场座无虚席，戏院外面大排长龙，粉丝提前半个钟头就来到影相领取纪念品，有些人还精心打扮成角色造型，整场首映就好像动漫嘉年华。深圳甚至还有戏院以观影团名义组织活动，有港人特登北上参加首映，连第一排都坐满了人。中国新闻周刊是这样形容的，午夜的电影院好耐没那么热闹了。更加令人惊讶的是，鬼灭之刃今次在中国的上映版本没有删减血腥暴力或者衣着暴露的镜头，甚至还保留了主角炭治郎的那对耳环。在耳环上高的日轮花纹曾经因为类似旭日旗在南韩和中国引发争议，在过去就改图避嫌，今次就完整保留。那难免令人想问，政治上全面对抗，文化上就意外放行，到底是哪个设定界线呢？这一场文化和政治的强烈反差正发生在一个极为敏感的时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称台湾有事可能启动日本集体自卫权，而中共外交部抗议，声势力竭谴责，甚至还召见日方大使。中共驻大阪总领事甚至还竟然发出斩首的威胁言论，引爆争议。而日本电影《鬼灭之刃》的票房热卖，那就等于是北京一边在政治唱红面严肃谴责，一边在文娱唱白面静静票房大赞。那是矛盾呢，亦或是精打细算过的文化经济平衡术呢？中国年轻世代表现出的是用票房表态，我们要看动画，不想打仗。今次的事件可以看出，对年轻人来说，政治对抗不是他们关注的，他们在乎的是作品、角色、公民和自由的文化选择。有人说，中共对外的强硬已经越来越多停在口头上，而民间尤其是年轻一代就用行动表达自己的价值次序。特别是在政治冷风直卷的同时，日本动漫在中国继续狂卖。那是中日矛盾的裂缝呢，又或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价值正在转变？是文化力量的胜利，又或是审查选择性放行的结果？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表达你的观点。 一边是《鬼灭之刃》在中国院线票房爆棚，而另一边中国的网红就在日本惹起争议。中国网红 F3 男团走到去东京劫谷街头跳舞，结果就被日本网友闹到上热搜，甚至疑似被遣返。有人说他们是文化输出，也有人说这是丢假行为。这件事到底是哪个的错？ F3 男团的行为有几出位？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件中日街头风波。李自成都的 F3 男团是一班靠跳舞和打篮球动作融合成表演的抖音网红，粉丝超过380万。他们自创一种叫做熟刀篮球舞的街头舞风格，在视觉上很不一般。最近他们来到日本东京，在最繁忙的地点之一劫谷的十字路口，一班人就在行人路中间跳舞，一边跳一边拍片，引起路人围观。影片在网上疯传，但是一传十，十传百之后，事件就开始变调了。不少日本网友见到影片之后，就直接批评说太自私了，这样会影响过马路的行人和车辆通行的嘛。这种行为在日本根本就是违法，没有申请拍摄许可，还占用马路。不单止是网友，还有社交平台的用户指出，在劫谷这种人流密集区跳街舞拍片，需要事先向警方登记和申请。还有日本的媒体直接用扰乱秩序来形容 F3 男团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就连中国网友对这件事的反应同样是不给面，有些还直接将他们铲到上天，不要丢中国人架啦，占用人地的行人路还够胆开直播。还有些说不要搞到中国人被人看不起好不好，粉丝多不代表有质素。不少人都认为这类为了流量什么都拍的行为迟早会出事，甚至有网民抄出过往的影片指出 F3 男团在成都当地也都曾经被警方盘问。更戏剧化的是，有博主爆料 F3 男团刚刚到了日本没几天就静鸡鸡回国了。据说他们可能拿的是旅游签证，但是实际进行了商业直播和拍摄活动，违反签证规定，很可能被日方驱赶甚至是遣返。有网友就质疑他们这一趟行程人数多支出大，先至几日就回国，不合逻辑，多数是出了事。
你看国内有个这博主叫 F3 呢，拿着篮球跳舞的博主，带着一帮人来到日本涩谷人行横道上跳篮球舞。本来我是想休息几天再去看看的，没想到他们几天就回国了。我觉得吧，这中间已经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结果网上一搜，呵，日本人是骂声一片呐。在日华人经历过铁头和油头四六分，对四六分等事件之后，这个嘛，那都是小意思，我无所谓。当我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突然猜到了这帮人为什么回国，大概是违反了日本签证法。持旅游签证来日本从事商业性质活动，他被抓了，要不然他说不通啊。直播间26000人在线，流量也很好，并且10个人往返机票、吃喝住宿、雇佣司机等等等等，这要不少钱呢，就待了几天回去，他不赔钱吗？这逻辑上再说也说不通，对不对？有没有知道内情的跟我爆料一下，我好说说。
有人就认为这是一场文化交流被误解，但是亦都有人说这种在国外不守规矩的行为会令整个中国形象受损。到底是年轻人自由创作的边界，亦或是典型的无视规范？在自己屋企直播跳舞没人理，但是到了人家屋企，是不是应该尊重当地的规则呢？ F3 男团的劫谷事件是文化输出呢，亦或是公然扰民？出国拍片直播博流量，到底应不应该设底线呢？当文化输出变成失礼行为，那又代表些什么呢？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再见。